我们各位亲爱的慕道朋友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晚安。天上的神，他所创造的一切，他都看是好的，是美的。他创造了天地万物，每一件都是他的创意，都是在他的命令之中成就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，最后他按着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人。人很不一样，因为人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，我们是唯独按照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造的。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良善，神的那样的慈悲，那样的恩惠，公义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在圣经上这么说，天上的神本为善，他的本质就是良善的。但是我们昨天也有分享，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决定不再顺从神的命令，决定要跟神来做对立的时候，那么人的那样的受造的美就变了样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人他的形态有各样的不同的本质的表达，也有良善的一面，也有邪恶的一面，也有这个心机诡诈的一面。在这个当中，在这样的当中，都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，那罪就入了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也就改变。那我们在的生命当中，他的良善也变质了。在生命在这个圣经的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这么说到，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十八节，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，这是一个古圣徒保罗他所说的话。他讲这样的话是很诚实的，他说：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。神按照他的形象，是一个良善的本质所创造的人，但是在保罗他扪心自问，他很诚实的说，其实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，良善不见了，因为我们人进入了罪里面，我们的生命中原来那个神的形象，那个良善没有了，所以他才会说没有良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要不要良善，似乎不是人可以决定的。在失去了良善的生命，变成了我们能够立志，我们却做不到。我们想要做得好，我们做不出来；我们不想要做的恶，我们反而去做。保罗很诚实地说出了每一个人内心的话，因为我们共同的心声就是这样，只要是人就是这样。所以他感觉到有一个力量不断地在把他拉扯，让他不要变得良善，有一个力量让他在不断的努力当中却慢慢的趋向 越来越这个走向罪恶的道路。如果我们知道保罗是何许人，我们就会很讶异他会讲这样的话。保罗不是一个作奸犯科的人，保罗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一个律法师。他很曾经很自夸地说，在律法上面他是无可指责的，他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，他很严格地来要求自己。这样的人他竟然会讲出这样的话，他不是在无病呻吟，他乃是很诚实地看到了他内心中的生命里面没有良善。只要是人似乎就是这样，不管你有多么克制自己，多么的这个鞭策自己来要求自己，都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生命的本质。所以这个生命中这种走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黑暗，所以他才会在第24节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所以不是只有失去了神创造的美而已，甚至于呢，他会说到现在这个没有良善的生命已经会让他成为一个取死的身体，那个结果是一个非常让人恐惧的事情。所以这就好像在圣经中的雅各书所描述的一样，在圣经中的雅各书它是用妇人怀孕生产来做比喻，他说私欲怀胎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私欲好像一个怀胎的一个那个胎儿受精卵的这个胚胎，它会一个变两个，两个变四个，这个细胞不断的分裂，它会一直不停的长大。那么这就变成了私欲，它会一直不断的因为它的作用造成了罪的成长，所以就长出了罪。那罪会一直在成长，这越来越大，到最后就好像妇人的那个孩子到了10个月之后，你不能阻止他生出来，他一定要生出来。那生出是什么呢？这个雅各书说呢，就是死啊。所以这就呼应了保罗所说的，他们都有共同的认知啊，人只要是人就带着私欲，只要是私欲他就会这个长成罪，只要是罪他就会生出死。你不能让这样的过程停止，你也不能够阻止它的进行，因为它就是这样的自然的一个形态，不断的就是向这个方向来走。所以这一句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，只要是一个活人，他会呼吸的活人，他就会带着私欲只要他带着私欲他就会长出罪，只要他长出罪他就会生出死。那么这个不就等于告诉我们，只要是一个活人他就是不断的走向死亡，这是一个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现象，没有人能够阻止这样的现象。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一种衰败甚至于灭亡的一个过程，只要是人都不能够幸免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，我们看到了这种我们在生命中的共同的新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，这么多的方法想要来解决这样的过程。因为有些人应该他也会感受到保罗的那种体会，因为他也会 感受到人在罪中的那种无奈，他会感受到那个罪的牵引的力量是很大的，所以人会想办法去创立很多的宗教，会想出很多的方法来对抗这个过程，能够让他不要再进行下去，让他停止下去，甚至让他逆转。很多宗教不是都在做这样的努力啊，他们就是因为这是共同的感受啊，这不是只有我们啊基督教的人在说哈，因为任何宗教里面都不会离开罪的问题，还有这个啊得救的问题啦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共同发现的现象啊，但是是不是有正确的解决的方法呢？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这个他就是耶稣。为什么只有他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？因为只有他才是神，除了神并没有人或是任何的受造之物，任何的受造之神，人类创立出来的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得到啊。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啊第七节这里有说到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，旧约214页，五章第七节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位神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得到救赎的重要的，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神子，因为他有能力，他是宇宙的主宰，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二个，他有那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爱，这个爱是很超越的。他在这里说到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来为我们死。所以我们没有人会愿意为别人死，或者这里说的，你觉得他是你很敬仰的人，或者是你很崇拜的人，佩服的人，你可以敢为他来死。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罪人呢只有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主，那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跟我们的这种父子的关系的这种爱，这种连结，所以他还才会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。这就是神耶稣的救赎之爱，这样的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不计一切的代价。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是怎么样的过程呢？我们从这个过程就可以了解，耶稣救赎的爱，他是不惜一切的代价，那个爱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。在我们昨天有分享到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说的。那么他后面又这么说到，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节经节就告诉我们， 道成了肉身。我们昨天有分享，道就是神命定的，就是神的话，道就是神。神要命定一件事情，他就照这样。那么今天神要救赎我们这个在最终走向死亡的灵魂，他命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是超越我们的想法的事情。他命定自己成为肉身，他说了就算，所以他这么说他也就可以做得到。天上的神，充满在宇宙万物万有之间的神，全能的神，他命定道成了肉身，他让自己成为肉身，就是耶稣，带着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，住在人的中间，完完全全的体会感受人在最终的痛苦，完完全全的来同理我们的无奈，同理我们的那种呼声。所以他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，成了跟我们一样的人，100%的人，凡事跟我们一样。然后他把这个天上的神的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带到这个世界来，让我们看到了光，我们不会再走向绝望，我们生命不会再绝望，因为他把恩典跟真理充充满满的带来在我们的中间，让人因为认识这个活生生的耶稣，看到他的形象，就像看到神，看到他，听到他所说的话，就是听到神的话，看到他的善良，就是看到了神的本质。他在人的中间把充分的恩典跟真理都带到世界上来，所以他为什么是救主，为什么能够救赎我们，为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他让我们看到了天上的父，让我们因为他能够看到希望，看到生命的光。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式，把得救的福音带来这个世界。他在这个世界上过着人的生活，这样的代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。原本无所不能的神，现在跟你我一样，要走路，要这个生活，要吃东西，也会肚子饿，也要睡觉，也会疲倦，他跟我们都一样，还要面对各种罪恶，还有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攻击，他都完全的接受。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付出了我们超越我们想象的巨大的代价。我们可以思考一个事情，我们要感受到一个盲人的那种辛苦，我们可以把眼睛蒙上去过一天，盲感受到那个看不到的那种生活的不便，我们失去了眼睛的功能，我们觉得人生全部都不一样，我们觉得很困难，我们失去眼睛的功能是我们白体中的一个功能，带来我们很大的不便和跟那样的辛苦。我们就可以想象天上的神成为人这样的代价有多么高，因为他所丧失的功能几乎要到全能的境界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变成人，这是 不可想象的那种损失跟牺牲。但是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愿意这么做，他愿意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，而且不是过一天的不便，是在这个世界上过了33年的岁月， 付出了33年人的生活的代价，然后不是这样而已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要历经人的质疑，这个人是神吗？他说他是神，一定是一个疯子；他说他是神，一定是一个这个敌对神的人，一个夸大的人，一个亵渎神的人。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受到了质疑，受到了逼迫和攻击，受到了一切人所能够想尽办法来这个羞辱他，来击垮他的任何的方法，他都要面对，他都要承受这一切，他要把得救的道理证明出来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这33年是很昂贵、很昂贵的代价。那还不只是这样，他还要在最后走向十字架的道路。他在最后被人鞭打，被人来羞辱，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来承担所有世界上的人的罪。天上的神，他的救赎的爱，真的是不惜一切的代价，让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人有这么高的价值，值得这位天上的神这样子的不计一切的付出吗？其实真的像刚才说的，没有人会为罪人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天上的神，他的爱超乎这一切。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53章第6节，以赛亚书53章第6节，我们从第4节来看啊，以赛亚书53章第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第7节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以下省略，这就是先知书里面很早就预言了耶稣的事情。这就在后来耶稣他的为我们人类受死的时候，把这个预言实现了出来。所以天上的神他为我们担当罪孽，那因为我们的罪过他被鞭打，因为我们所做的过犯他被压伤，他付出了这些代价，最后因为我们的罪，他要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，来赎回我们的生命。所以这样的不惜代价的付出，就是神的爱。只有爱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只有真正的爱才会不惜一切的代价。 他不是不会去计算这划不划算，或者是值不值得，他只会记得他很爱我们。耶稣救赎的爱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他自己的生命。他付出了他的生命，除了这个不惜代价，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让人深感心动的那样爱之外，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神他的爱建立在一个坚守约定的这样的事上。这一句话要怎么去讲呢？当天上的神他付出一切代价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如果被救赎的人没有在这样的跟他所建立的约定里面的话，那他的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付出的代价是没有办法达到救赎的目的，所以他放低了身段，他要跟人立约。这就如同当一个人在悬崖一边，他要掉下去的时候，上面有绳索丢下来，他要赶紧的抓住这个绳索。那么在这个上面的人把他拉上去的时候，他可以松手吗？他不可以松手，他一时都不能松手，他要紧紧抓住那绳子。那上面的人可以松手吗？也不可以松手，要一直抓住，而且要往上一直拉，一直到他把他拉到平安的地方为止。这个观念就是约，天上的神要救我们，他要放下身段给我们立这个约，而且要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绳子，像立抓住这个约一样，他才能够把我们拉到平安的地方去，才能够救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当父母的，我们这样的通常这样的约都出现在亲子之间，父母跟孩子之间。我们当父母的，我们会跟孩子说，你要乖乖的听话啊，爸爸就带你去玩。你要帮忙做家事啊，妈妈就会给你零用钱。你要认真念书啊，爸爸就买脚踏车给你。你考第一名，我就买脚踏车给你。这就是一种立约。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约，因为对父母来说，这都是付出。所以天上的神，他跟我们立一个生命跟平安的约，好像是这个样子一样。他为了要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绳子，他要跟我们立下这个约，让我们不可以放手，让我们能够最后被他带到平安的路上去。所以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的第四节来这么形容，我们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的第四节，旧约圣经在1064页，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，第四节说，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这段经节就说到了天上的神，他要带领他的选民，就是用慈绳爱索。这个绳索似乎是在绑住人，绑住这个牛和羊的，但是这个绳索如果是救命的，如果是引导的，那他除了是在束缚这个牛之外，他就是一个出于慈神的慈爱的牵引。所以人会感受到被这个约束，但是这个约束呢，却是能够把我们 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是我们刚说的，我们人被一个力量，被一个现象，不断的从私欲到罪到死，是一直走下去。现在你要阻止这个进行，要拉回来，要把你拉回来。所以神就是用他的约把你拉回来，他用他的慈神爱所把你牵引回来，把你带领回来。所以在圣经上面有说到，天上的神他用这本圣经上面的话来成为我们跟他的之间的约定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从圣经中神的话，我们看到了这一条得救的道路，我们看到这个神跟我们所立下的约定。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都要从这本圣经中来蒙受神的救赎，以及领受他的福气。这就是坚定的约。我们守这样的约，对于神来说，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。圣经上说，神会因为你做好事得到什么？他有得到什么益处吗？天上的神难道会因为你行恶受到什么损失吗？其实完全没有。但是天上的神，他不会再看这些利益跟损失，他看的是爱，他完全是用爱在牵引着每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人，要带领他们一直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慈神爱所这样的约，就是神要引领人走向得救的道路。这是出于神他的慈爱的引导。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，就如同抓住了这条绳索，我们就如同与神立约，我们就在这个神的救赎的约当中了。上面那一头的神，他永远不会把这个绳子放松。所以这位神，圣经上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们可以看这个以赛亚书54章的第10节，以赛亚书54章的第10节，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山都可以挪移，但是神的爱不会离开我们。所以在上面的这个绳索，那个抓住的那个人就是神，他永远不会放手，他会把我们一步一步的拉上去。这个世界上的罪就如同万有引力一样，我们只要一松手，那么这个很轻松的就坠入这个万劫不复的罪恶的深渊，很容易就堕落。人要学好，好像要这个很长的时间，但是人要放弃，人要随从自己的罪恶的道路，似乎是一下子就下去了。所以天上的神，他用他跟我们所立的约，表达了他对我们永远不变的爱，坚定的爱，把我们不断的往上面拉上去，不断的脱离这个罪跟死的律，让我们能够最后进入神的救赎当中。所以这个不能，这位神他是不会放弃我们的，他是永远抓住这个约，会把我们拉到平安的地步去。 最后啊，我们来看一个经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月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句话说到主耶稣爱这个世界上属他的人，是爱他们到底。到底是到哪里呢？天上的神，他是自有永有的神，他是永生的神，所以他爱人到底，就是到永远，他爱人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得到的神的救赎，不是一千年，不是一万年，是永远。他爱我们，也不是一千年一万年，他是爱我们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的救赎就是直到永远，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来相信这位信实的神，相信这位慈爱的神，这位信守约定的神，相信这位超越一切的神，他爱我们直到永远，他会把我们带到永生的这个天国去。所以永远是什么概念？可能在我们短暂的人生里面，我们人没有办法体会，但是我们人都知道因为天上的神他创造人的时候，他把永远这个观念已经放在我们的心中了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不会消失。但是我们不会消失是在什么地方不消失呢？我们应该是要在耶稣给我们永远的快乐的天国里面永远存在，永远不消失在那个地方，那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因为耶稣救赎之爱，我们可以从一个没有良善的生命，一个真是苦的生命，能够一步一步的接受了耶稣的救赎的代价，抓住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救赎的爱的这个约，平安的约跟生命的约，然后最后进入永生的福气。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这位神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，值得我们信靠他的，我们就抓住这个绳子，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一切交托在他的手中，我们就能够进入那福气的门路里面。那今天小弟做以上的见证，哈利路亚。